各位先生、女士们，下午好，欢迎参加今天 IBM 的电话会议。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当有问答环节的时候，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字键、赞一字键。现在将以下的时间交给 Vincent Chen，谢谢。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张，那很高兴大家来参加这个 Open Mic 的 session。那今天的 session 呢，我们会有两个主题，就是第一个是如何整合 IT Camp for SOA 和 Data Power，那这部分是由我来主讲。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安装 ITM 的经验分享，那会有我另外一个同事 Alan 来分享。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那就在今天的 session 就待会如果没有得到答案的话，或者是我想才想到的话，可以寄给我的 email address。那你们看到我的首页里面有我的 email address，那我会在事后再跟你们回答。好，下一页，第二页。第二页，好，谢谢。那这个是我这个 session 的 agenda，那我会先说明整个IDCAM SOA 跟 Data Power 的 integration 好的机制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说怎么样去 config 一个 Data Power 的部分，那如何 config 一个 IDCAM SOA 的部分这样子，那我们待会会有一个小的测试，怎么样去测试整个 end to end 的环境是测通的，然后另外的话最后面我们会有一个 troubleshooting，就是针对客户最常问的问题，最常发生的问题，会有个 troubleshooting。好，下一页。在第三页你们会看到就是整个 Data Power 其实是SOA 的 appliance。那你简单来说呢，你可以视它是一个 proxy 或者是 Enterprise Service Bus，就是我们说的企业服务汇流排 ESB。那主要呢，我们会是处理XML format 的讯息。那提供讯息的 transformation，那服务的加速，或者是安全上的控管。那目前来讲，Data Power 支援两种服务是处理 SOA 的 message，那就是 Web Service Proxy 跟 Multi Protocol Gateway。从这个 slide 的下方可以看得到。那 Web Service Proxy 主要它其实是 based on WSDL。你可以 import 或者是你可以去 import 一个 WSDL 去产生你的相关服务。那它主要是处理 SOAP 的 message。那 Multi Protocol Gateway 其实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它可以处理比较多种的协定的讯息这样子。譬如说，你可能有一个 HTTP 一个 Web 的application 那它的一个服务进来，它可能后面 backend 它希望转成 MQ 或者 FTP，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透过 Multi Protocol Gateway 这个服务来处理。那 IDCAM SOA 目前来讲跟 Data Power 的整合是可以去monitor 这两样的一个服务。好，下一页。OK。那预设来讲的话，Data Power 它其实并没有保存transaction 的资料。那但是从 auditing 或者是 monitor 的角度，你会希望说它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 config 一个 Data Power 去保存这些交易的资料。那我们呢，把这些资料就存在 Web Service Management Buffer，就是简称 WSM Buffer。那基本上呢，Data Power 它不会使用太多的资源 for 这样子的一个 buffer。所以我们可能不用太在意说这个 buffer 用了多少的空间跟记忆体。那我们在这个待会在整个 presentation 的话，我们会特别强调WSM buffer 是因为我们需要透过去 check WSM buffer 这个 status 去确认我们的整合是成功的。那待会后面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好，下一页。好，在第这是在第五页，第五页的部分。 那IDKM for SOA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component， 就是 data collector。那通常就是直接安装在 application server 的 runtime environment 啊，但是 DataPower 这个 appliance 它其实不提供其他的软体的安装，所以呢，我们 Data Collector 就必须找另外一台机器设备来装。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对的比较特别。那我们其实透过 DataPower 预设的界面，去取得那样子的一个资料，交易的资料。那在 Data Collector 跟整合 Data Power 的例子中，你可以想象说 Data Collector 其实就是介于 Data Power 跟 IDKM SOA Agent 之间的 Proxy。 那我们预设的 Port 是在5550，在 Data Power 会有预设 Port 跟预设的界面，然后让 Data Collector 去把那个交易的资料抓回来这样。那 Port 的那个频率原则上预设是在10秒，那这部分其实修改，其实我们的support 客户的经验其实也有发现，客户有些是希望能够到5秒，或者是会比较长或比较短，就是based on他的business 的需求。那之后呢，从那个资料交易的资料抓回到 IDKM SOA 之后，它会产生成一个 metric log， 然后再透过 agent 转换成 Tivoli 的格式，然后呈现在Tab 就是Tivoli 的 console 上面。好，下一页，在第六页，下一页。好，这一页的话，我们主要是要介绍，就是在 DataPower 上是要如何去 config。那首先呢，第六页是。首先呢，你要先确认一下你的 DataPower 的 firmware 是最新的版本，那这样你可以避免很多已经发生的问题。那当然你可以查看一下 release note， 看一下相关的 APA 是不是有跟那个 IDKM SOA 的一些问题的一些修正这样子，然后你再决定一个最好的版本。那当然我们是建议说你可以的话，你就 upgrade 到最新的版本这样。那第二项呢，原则上你就需要一个 user account。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Data Collector 去连接我们的 Data Power 去取得那些资料的时候，它其实需要 log on 的动作。那这部分你可能就需要一个 user account 这样子。那一般来说呢，你可以先用 admin 来做测试。那第三项的话就是说你要去 enable XML management 的 interface，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就是我们的整合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界面，所以你要需要把它先打开 ，default 是没有的。那后面呢，我会有那个 screenshot 可以让你提供你做参考。那再来就是关于资料保存的机制的开启，那待会这部分我也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那最后呢，就是针对 Multi Protocol Gateway 的特殊做法。好，下一页，第七页。好，那这一页的话，原则上就是讲到说，我们的 user account 需要针对 XML management resource type 的可读权限。那这一页其实是帮助你说 ，OK， 你日后如果要做设定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提醒跟参考。好，下一页，第八页。那这个界面呢是 DataPower 的 Web GUI。那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预设的 port number 是5550。那主要下面的话是有一个 checkbox 很重要，你需要去勾选，就是WS-management endpoint 这部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是需要把 XML management 这个 interface 打开，那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去做勾选。好，下一页，第九页。OK， 那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 DataPower 的预设值是没有其他的 monitor 的 agent 来连接嘛，那所以当 DataPower 发现没有 agent 来 subscribe 资料的时候呢，存在 WSM buffer 的资料就会被丢掉。那如果你希望说能够保存这些资料，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 buffering mode 这个部分其实设定成 buffer。 OK， 那另外你还可以看到两个设定，就是上面有maximum record size 跟 maximum memory size usage 这两个部分，这个是设定 WSM buffer 的空间。那如果你设的比较小满的话，那个 record 也会掉。OK，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个 default 值原上我们会建议客户不要去动它。对，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适度的去增加。OK， 下一页，第十页。OK， 那我一开始有提到 Data Power 的两种服务可以被 IT Cam SOA 做 monitor， 那就是 Web Service Proxy 和 Multi Protocol Gateway。 那 Web Service Proxy 它的服务本身是 based on WSDL， 所以它有比较明确的服务内容的定义，那所以你是不需要特别的设定啊，在 Data Power 里面不需要特别设定，它就有一个预设的机制，可以产生那个相关的资料给 IDKM SOA 做收集。那但是就 Multi Protocol Gateway 来讲就不一样，那因为它不是 based on WSDL， 它其实有它可以 support 各种的比较多的协定嘛，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写 style sheet 去产生 WSM buffer 的 raker， 那透过那个Data Power 它提供的 extension function， 就是那个 WSM dash agent dash append， 就是在图上面的最后一个步骤，好，那去产生这样子的一个 raker。 那我们在 Tivoli 的 info center 还有 developer work 的 forum 里面其实有提供比较详细的说明和那个 sample style sheet，来完成这样的事情，你就可以直接拿 sample 的 style sheet 去加到你自己的逻辑里面，把这些部分完成。那我这边的话其实也是曾经帮助一些客户就是去把这个部分做好这样，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其实可以送信给我，那我还蛮乐意的帮助你们这样。 OK， 下一页，第十一页。好，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其实是 Data Power 的 configuration， 那现在我们接下来是要谈到 IDKM SOA 这部分的 configuration。 那主要执行那个 Data Collector Configuration Utility 其实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图形界面，然后另外一个是文字界面。那如果你比较希望使用文字界面的话，你就需要在后面加一个 dash console 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Data Collector 其实需要 log on 到 Data Power 去收集资料嘛，所以你就要告诉他说Data Power 的位置，就是它的位置在哪里， host name 是什么，然后它的 user ID password 是什么，帮你去 log on。 那就 ID 来讲，我会建议就是你可以先用 admin 去做你的第一次的测试，这样子确认没有错的时候，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再改成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你新建的那个 user account 这样子。那就 domain 来讲的话，其实 domain 在 Data Power 的定义，其实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 workspace。 那不同的 domain 其实通常我们会处理不同的业务需求这样。那一样就在你最初的测试，其实你可以留空白，就是你可以不要选。那不要选的话，其实它是就是所有在 Data Power 上面的服务都会被 monitor 这样。那之后也一样，就之后确认没有问题的时候，那你再缩小范围到你指定的 domain， 对，这样可以节省一些麻烦。那你在这边选的时候，其实你当你要去 monitor 不同比较多个 domain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透过逗号隔开就可以了。好，下一页，第十二页。好，那你在执行一次或者是几次上页，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config DC 的 script 嘛，那你去做这样子 config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页面上面的那个 property file 去确认你的设定这样子。那这个档案其实是在你安装 IDKM SOA 的目录下面有一个 KD4 的目录，下面还有一个 config 的目录这样子。那你可以透过这个目录去这个档案去确认说 OK 你刚刚设定的是不是正确。那通常你可能不会只 monitor 一个 Data Power Price， 因为你可能会有所谓的 production 的环境、testing 的环境啊，或者是会你有可能会有load balancing 的需求的环境这样子。所以呢，你看这个页面上面提到的 data power 的count 的这个栏位，其实在说明说列出你目前连接的 data power 的个数。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原则上是两个。那它上面写两个的话，下面其实就会有两组设定啊 ，for 不同的 data power 这样子。对，那通常如果你要取消其中一组的话，就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我通常会直接去编辑这个档案，对，就是将那个 data power 的.com 这个部分改成一，然后把下面那个要取消连接的那个设定的部分就把它清掉这样子，对，然后再重新执行 data collect 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但是这边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要修改或者是去增加某一组的设定的时候，在 password 的部分，除非那个 password 是一样，跟之前你原来的设定是里面有的设定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用 copy paste 的方式。那否则的话，你就必须要透过那个刚刚提到的上一页提到的 config DC 来做 ，OK？ 因为这个栏位其实有被encode 的，那预防说未来的不会有其他问题，原则上这部分可能就要透过 script 来做。好，下一页第13页。OK，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顺利的在 data power 上面做 config， 也在 IDK MSOA 这部分做了 config。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测试了。那首先你可能要先送几个 request 到你的 data power。OK， 那以这个 slide 来讲，我们其实丢了四个request 出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去 WSM Agent Status 的页面去看，你就会发现说，哎，它会有四个 record sync， 然后四个 complete record。那我会在下一页介绍这些栏位代表什么。好，下一页，第14页。OK， 我们从第一个看起 ，active subscribers， 那顾名思义，其实就是目前 subscriber 的数目，那有多少 data collector 连接到这一台的 price， 那目前是零 ，OK， 那下面的第二个栏位是 record sync， 这表示 transaction 的总数，因为我们刚刚发了四个 request， 所以目前的数目是四个。那再下一个的话是 records lost， 那这个是说明说如果你的 buffer，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buffer 如果满的话，被丢掉的那个交易资料个数这样子，那目前是零。那再下一个是 pending records， 那一般说来的话，其实一个我们讲一个 end to end 完整的 transaction， 其实是有 request response 或者是 request error， OK， 那所以如果只有 request， 那还在等 backend 的 response 啊，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multi protocol gateway， 你忘了写有关于 response 或 error 的 style sheet 的话，这个部分就是 pending records 的部分，就有可能它会增加。OK， 那最下面那个是 complete records， 这个栏位原则上就是在说明说在WSM buffer 中，我们已经准备好要给 IDK MSOA Data Collector 的资料个数是多少这样子。好，下一页第15页。OK， 好，那因为刚刚在上一页的 Subscriber 是0嘛，所以就代表说 IDK MSOA Data Collector 它还没有启动，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启动。那我们需要执行的那个在那个 Data Collector 那一台安装的机器，我们要执行 star dpdc 然后空一格 dash background 这个指令， OK， 那一旦执行之后，你再去 refresh 那个 data power 的那个 web GUI for 那个WSM agent status 的那个界面，你去 refresh 它看一下现在状况是什么，你就会发现 active subscriber 这部分其实变成一了，就代表说有一个 subscriber 去跟它做连接了。然后呢，你发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complete record 的部分，就变成零了。 啊，从 4.0 了，代表说 data collector 把资料抓过去了，啊，抓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从4变成0。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有个tip 可以分享，就是说在 data power 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command line interface， 就是我们简称叫 CLI。那其实它是透过 SSH session 啊连到 data power 去执行那个 command。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是透过 Web GUI 嘛，在 Web 上面去做status 的一个 check 这样子。那你其实可以透过 CLI 的 command 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会速度快很多。OK， 那它的指令其实就是 show， 然后空一个 WSM dash agent dash status 这样。那你可以在 command 的那个视窗里面，你可以用上下键的上键啊，去重复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指令，这样就比较轻松，就可以得到WSM agent 的 status。 OK， 好，下一页，第16页。OK， 好，那这一页其实在说明说 ITKMSOA 这个方面，其实你可以我们刚刚已经把资料收到了，好，那你可以去查看你的 metric log。那它是存在 ITKMSOA 安装的目录下面有一个 KD4， 然后下面有一个 logs 的下面。那它的 record 它会长成像这个 slide 的右下角这边会长成像那样子的一个，就是你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record 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是离成功差不多快接近了。好，下一页。下一页，第18页，17页。好，那在17页，当你看到这个画面，就表示说恭喜你已经成功的整合 ITKMSOA 和 Data Power。 那你会看到有红色、蓝色、绿色这样子的 bar， 就代表说我们刚刚的那些资料其实已经呈现在这个上面。那这个界面其实是我们在 Tivoli Enterprise Portal 上面的一个 screenshot 这样，那我们简称 tag 这样，它其实就是可以去让那些 administrator 可以去 monitor 那些资料，好，完整的收集这样。好，那我们测试就到这里，那我们到下一页看一下，下一页是这个 session 的最后一个部分。好，我们会用一个例我会跟大家介绍四个步骤，怎么样去 troubleshooting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end to end 的这样子去 troubleshooting， 从 data power 一直 troubleshooting 到IDKM， 甚至到 tap， 就是刚刚看到那个 portal 说，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很容易收到客户的问题，就是 service data not displaying in tap， 就是我们刚刚上一页我们看到的那个 portal， 其实你没有看到任何的资料，对。就是在这个 slide 里面，我们现在这个 slide 里面，你发现没有看到任何资料，等了非常久，奇怪，怎么那个资料还没有来？好，那我们就一步一部分去看，说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好，下一页，第19页。OK， 好，第19页的话，原则上我们在讲第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要去 check 那个 WSM buffer 的 status 嘛，就是透过是不是那个 complete record 是已经被收已经减少或怎么样啊？那如果被减少，代表说有收走这样。那这部分其实我刚刚有提到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透过SSH 的 session 去执行那个 command。就不会在 browser 上面去比较辛苦的这样子去 refresh 那个界面这样。对，那你只要确认那个 record sync 跟 complete record 有增加的话，代表说这个第一个部分它的 status 就是已经有资料准备好让 data collector 可以去收集。 OK， 好，下一页，20页。 好，那这个地方其实你要注意几个点，就是说 OK，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刚刚的例子就是说我们送了四个 request 出来，所以你必须要先确认说那个 traffic 是不是有到 data power 这边。哦，当你发现你发现你没有那个增加的时候， WSA 没有增加的时候，compute record 没有增加的时候，你要先确认几件事情，就是说到底 traffic 有没有进来，这部分你要先做确认。然后呢，你有几个 config 你要去确认说你的第二点是你的 XML management interface 有没有 enable， OK。 然后第三点的话，你要去确认说你的 buffering 的 mode 是不是设成 buffer 了， OK。 这是我们比较需要客户去做确认的事情。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buffer 已经满了，导致说那个资料其实没有办法再增加，对，那这部分其实要做确认。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说你要确认就是说你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那个 style sheet， 如果你是一个multi protocol gateway 的服务的话，你的 style sheet 是不是有完成，这部分也需要去做确认。然后呢再进一步你就要去看说 OK，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一开始有提到说 data power support 这两个服务是IDCAM SOA 可以去 monitor，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现在送出来的服务并不是这两种，对，那就非常合理说 WSM 没有办法去产生这样子一个 record。 好，下一页。好，步骤二的话是我们到确认说 OK， 我们有那些 compute record， 那刚刚讲的那几个东西其实都有 active 的 subscriber 都有 OK。 好，那这个时候代表说我们资料有送到 data collector 那边去了。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它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好，我们现在在22页。好，我们刚才在我们的测试的例子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你要先确认一下你的 active 的 subscriber 是不是大于是不是说是零，如果是零代表说没有 data collector 跟我连接嘛，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去启动它。那如果说那你会发现说我明明就有启动啊，为什么还是不行，这时候你就要去 check 一下 IDCAM for SOA 的 log， 看是不是有一些 connection 的一些 error。 那另外一个话下面这部分就是说如果它大于一呢，它大于就是说会不会说有其他 subscriber 把那个资料收走了，这也会导致说你这边收不到的一个可能。好，这部分其实我会建议说在你测试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尽量简化单纯，就是让这个 subscriber 是一，这数目是一，这样就不会有刚刚遇到的那样子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讲 data power， 其实当你如果data collector 那边你看到的你就譬如说你把它启动之后就是做一个 subscription 的动作的时候，其实在我们 data power 可以侦测得到但是它如果说你因为什么原因你把它停掉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个 record 是有的，那它必须要等到30分钟之后才会发现说这 subscriber 是被拿掉了这部分是目前的一个限制啦。对，那如果说你不想要等30分钟的话，原则上你就需要去 reboot 我们的 data power 这样。 OK， 下一页。好，那现在我们现在确认说好，那 complete record 已经过去了也收到资料了。好，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看说你就要去 check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 match log 的部分。 OK， 那这个部分其实有两个部分你要去 check，如果当你发现说你那个 log 停留在那个 KD4 的目录下面的 log 的下面的话 OK， 那代表说你的 agent 并没有启动。你看右边的那个图，其实那个 match log 其实是当 data collector 从 data power 那边抓回来之后，它会存在 log 的目录下面，然后之后呢再经过了 IDCAM for SOA 这个 agent转换之后，它会到logs 目录下面的下一个目录，就是 KD4 catch 的这个目录下面。这是确定说 OK agent 它是在启动的， 那它就会存在那个目录下面。所以你可以透过说这个 match log 它的位置去确认说你的 SOA 的这个 agent 是不是有启动，那如果没有启动的话你就要把它启动。 OK， 那一样当你发现它明明就有启动啊，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把那个资料，它不会把那个资料 move 到 KD4 cache 的那个目录下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去 check 一下那个 IDCAM for SOA 的 log， 去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OK， 好，下一页，在24页。好，那这一页其实就在讲到说 OK， 我们刚刚已经发现说那些 match log 也到了位，到了那个目录下面了。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你会在 tap， 就是在那个 portal 那边看到我们的资料。这部分其实是有一个预期的落差。对，就是你要知道说像以现在这个 slide 里面的例子，就是说当这个 traffic 在10点37分到了 data power OK， 那它经过这 中间种种的那个processing， 然后一直到那个 portal 的部分，就是右上角的部分，它是10点40分到的。 OK， 那其实它会有5分钟的 window 会可以看得到，在那个 tab 上面可以看到，在5分钟之后它会把它存到 archive 那边，所以你就在刚刚那个portal 的 console 上面就看不到了。OK， 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的 traffic 进来之后一直到整个 tab 呈现，那它到底可以呈现多久啊，这部分其实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好，下一个，下一页。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时间其实对我们刚刚在做最后tab 的测试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必须要我们这边其实是希望说在整个在 data power 或在 data collector 或者是 IDCAM for SOA 的 agent， 那或者是 tab 这四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希望它的时间能够一致。那我们的方法原则上是可以建议说你可以透过NTP 的方式就是 network time protocol 的方式去让这四个时间都一致，这样就会避免一些已知的问题，对，否则的话就会有些预期上的那个错误这样。那这个 slide 最下面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当你在看那个 match log 的时候，其实它是用DataPower 其实是用那个 Apple 的 timestamp 来呈现的。那这个例子就是什么13323499120000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的。那其实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些tool 去做这样的转换，变成我们人比较容易看懂的那样子一个时间方式，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很比较容易去直觉去知道说这个 transaction 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那一起到我们 tap 是什么时间，那我们可以呈现的是什么时间，就不会有这样的预期的错误。好，下一页。好，这是 summary。 OK， 那今天这个部分的 session 我很快的跟大家介绍整个 integration 的机制DataPower 跟 IDK 要怎么样去做 config， 那做了一个测试，那还提供了四个步骤的 troubleshooting 的方法这是方便未来大家如果拿到这个 slide 之后可以去回去参考怎么样去做这样子一个 troubleshooting 的步骤。那我这边其实背上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redbook，那还有一些 online 的一些resource 在下面也有做列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再下一页。27页，这是 question and answer，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现在开始进入问答环节，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子键再一字键，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如果您想取消您的发问申请，请按井字键。 前没有发问申请，把时间交回给 Vincent。
好，那我这边的 session 就到这里，那待会会有那个 Alan 这边的一个 sharing， 好，针对安装 ITM 的 sharing， 那待会会有一个 survey， 那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session 是不是对你有一些帮助。好，那我就把这边交给 Alan， 谢谢。
大家好，我是 Alan。 那接下来就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之前装安装那个 Tivoli Monitoring Package 的一些经验。好，下一页。那 Agenda 主要是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这边我会有提供一些 screenshot， 然后跟大家讲说一些 step by step 的一些安装的步骤这样。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安装好了以后，我们可能会需要去 configure 一些 attribute。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在 GUI 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add 一些 application 的 support 这样。然后下一页。那如果我们把那个 firmware 的 package download 回来以后呢，那首先我们要去那个 switch 到那个 directory 下面。那我们开始安装步骤的 command 就是点斜线 install 点 sh， 然后这地方它会跟你讲说 default 我们通常都是会安装在斜线 opt 斜线 ibm 斜线 itm 这个目录下。那这个目录的话，就是如果决定了以后，之后我们如果需要去 config 它，都是需要switch 到这个目录下的，所以如果装好以后的话，那可能这个目录就是要记得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这边同意的话，我们就这边如果我们之前有装过的话，它也会跳出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个目录已经存在了。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 override 它？就是如果安装的话，就直接 override 它。那我们这边就是选 yes 同意来继续进行。好，麻烦下一页。那这边的话，它就是说，它这边有几个选项，主要的区分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以安装在就是我们连进去的 console 这一台，或是我们可以装在 remote 的机器上面。我们这边的案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选择是安装在本机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执行的速度也会最快。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 case 的话就是选 install products to localhost 这样分析这里。然后麻烦下一页，谢谢。那如果我们选择本机安装以后，它就会跳出来那个 license 的 agreement， 就是和一般那个软件安装一样，它都会一些 license 的宣告这样子。那这边其实可以很快就带过去，那我们可以按 enter， 然后这个 agreement 的 statement 就是一下就过去了。好，那麻烦下一页，谢谢。那接下来它会那个在中间 console 中间这一段，它会问我们说，我们要不要去 安装这个 package 之前一些那个 prerequisite 的 package 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为了能够确保这个安装能够顺利进行，那我们通常都是会选一，然后就是同意这样子。然后他之后他就是会开始下面几行就开始在安装一些 package， 就是一些 prerequisite 的东西，然后再下一页。这页主要就是讲说，他接下来就是会讲说，他会要求我们装 for 那个 operation 的 system。那如果我们是 for new installation 或是我们要重新再装的话，那通常我们都是会选择第一个 IBM Tivoli Monitoring Components for this operation。那这边的话我们选一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进行到就可以到下一页了。然后接下来他这边会问我们说，我们总共要有这些 products， 就是那个Tivoli server 啊 ，server portal 啊，然后还没有，请回到上一页，谢谢。对，就是他有一些 client， 还有 server 一些 application 这样子。那我们通常这边就是全部建议安全期，然后就全部都装这样子。好，那麻烦帮我切到下一页，谢谢。那这边的话，我们最下面他会问我们说，我们要这些都装好以后嘛，就是上面那些那个 application 都装好以后，他会问我们是说，我们要再想要装更多的还是不用，然后 default 是2，就是这样就够了这样子。那一般的 standard 的 installation 的话，我们这边就是通常是选2，然后他选2完以后，他是会做一些post process， 就是做安装的尾声的一些设置这样子。好，那麻烦到下一页。那这边的话，它就是会列出说我们那个 TEMS 的 support， 那个 TEMS 就是 Tivoli Enterprise Monitoring Service， 就是我们这次主要安装这个软件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装那个 TEMS 这样。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如果选择同意的话，那因为我们的 TEMS 就装好，然后它这时候就会开始启动我们的 TEMS 了。好，那我们再到下一页。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他会问我们说，是不是要那个 default Prada support？ 那我们这边通常就是选二，选 default 就好了，然后。好，那这边再很快带过到下一页。在这边的话，他就是会问我们说，我们是要选择哪一种新增 default management system group 的方式。那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 monitoring tool 就是我们可以 monitoring Linux、Unix， 甚至 Tivoli 本身，或是甚至 Windows 的 server。那它这边的 monitoring 的那个system groups 的话，其实我们如果进去 Tivoli Enterprise Portal 的话，那我们可以进去里面一个地方叫做那个 Object Group Editor。那里面就是它会有好几个 node。就是如果它安装好以后进去以后，就会看到好几个 node， 然后里面那些 node 就是它 它其实是可以，就是可以包含说，它可以 monitor 的那些 server 的 node 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的话，我的参考文件上面是跟我讲说，我们通常都是选3去新增一个 default management groups。那它就是会帮我们建立一个 default 的那个 management groups。那到时候如果大家装好以后，就可以进到我刚才说的进去那个 Tivoli Enterprise Portal 里面，那里面就是会有个那个 default management system group 这样子。好，那如果我们这边选一的话，然后它就是会帮我们产生一些 default 的设定这样子。好，那这边我们再到下一页，谢谢。然后最后安装完毕以后，对，然后你就会在萤幕上面看到说，server 已经启动了、啊。然后最后还会再给你一些那个 statement， 就是告诉你说，好，我们的那个 installation 啊 setup 都已经完成了这样子。那我们这个第一部分讲完，接下来我们就到下一页跟大家讲说如何去 configure 它。那如果去要 configure 它，请记得大家一定要 root 的 ID， 然后进去那个刚才的 console 里面。然后在 command line 的地方要 change directory， 就是到那个刚才的斜线 opt ibm itm bin 这个 directory， 就是刚才一开始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装的 directory 在哪边。那我们通常就是会建议是说我们用 default， 就是 slide 上面讲的这一个，因为这个地方它通常就是它的那个提示的地方通常会跟你讲 default 就是在这边，那我们比较就是不容易会忘记，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就好，这个 directory 就好了。那通常如果没有不建议去就是把它改到别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忘记我们 configure 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再去找。那我们只要 run 这个 command 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它就是会有一个 step by step， 就是它会跳每一行它会跳出来说你这个 attribute 就是现在设定是什么，那你如果要改的话是怎样。那这 command 就是点斜线 itmcmd config， 然后最后面的 tms name underline name 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monitoring server 的 name，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装的那台 monitoring server 的 name，所以这个是每一台就是都会不太一样，那可能只要大家这边也要就是注意一下。然后下一页我就是会放一些 table， 就是说他如果敲了这个 command 以后，他可能会问你一些的 attribute， 那这些 attribute 代表是什么意义，那我放一张表在下一页这样。好，那这边麻烦请到下一页。下一页这边它就是会问一些port number 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 log mode 啊，然后那个大部分都是一些 port number 这样子。那如果它 protocol 的那个，它有时候就是会用简称，那我们这边就是这个表就是让可以大家看清楚，就是说它的那个protocol 它的 value 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那它的 default value 大概是多少这样子。好，那我们第二部分大概就是讲到这边，那接下来下一页我们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说我们如何去 add 一个 application support。 那 add application support 的话，其实它是我们也可以透过那个 command line 的方式，也可以去透过那个 GUI web 的方式。那我这边是因为我这边之前是用 web 的方式，那当然 CI 也是可以，就是 CI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一个个敲。那 web 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不想记那些 command 或是不想敲的话，那么也当然也是可以透过 web 的方式，GUI 的方式这样子。那首先呢，我们先从那个 manage Tivoli Enterprise Maintenance Service Utility 这边开始。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先切到刚才的那个 install DIR-BIN， 那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有应该还有印象吧，就是我在刚才那个章节有跟大家讲是那个就是斜线 OPT 那一个，所以我说这个 directory 通常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做很多 config 都是从那边开始。那我们就是 run 一个 command， 就是点斜线 itmcmdmanage， 然后刚才的那个 directory 这边再敲一次，对，就是那个斜线 OPT 那一个然后它之后就是会跳出一个视窗，然后我们就可以 right click， 就是下面的这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 Tivoli Monitoring Server， 那如果大家看到是还没有开始的话，那我们就是点右键然后再把它 start。 那接下来那我们要如何去新增一个那个 application support 呢？那我们先跳到下一页去。那下一部分的地方就是我们点击右键，然后选那个 Tivoli Enterprise Monitoring Server， 然后选那个 Advanced， 那这边就是会有一个选单，然后跟我们说我们有哪些 components 可以选。那如果我们要去新增这些 application support， 我们就是那个按 Ctrl 的方式，然后选 New， 然后选 OK， 然后它就会帮我们把那些就是 application support 我们要加的地方把它加进去，这样子。好，那我这边的 experience sharing 大概就进行到这边的。那下一页是我安装的时候参考的一些文件，这样子。下一页。好，那不知道大家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谢谢。目前没有任何的发问申请，我把时间交还给 Alan。
好，谢谢。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再可以再写，比如说写 email 还是要怎么联络我们，应该都可以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Open Mic 今天就进行到这边为止。那很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好，谢谢，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您现在可以挂线。